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呢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也是在主你的保守与带领之下。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帮我们，不要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因为知道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一点也不配得。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施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切的重担都交托在你手中，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地方得罪了主，亏欠了主。我们再次求你赦免饶恕我们的过犯，也再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使我们能够存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恩。也求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回应 主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相信今天我们呢也看新闻，看的就是一个艺人哈，就是新加坡的一个艺人，他在这个纽西兰受训练的时候发生意外啊，才28岁啊，很多的新加坡人都在这个时候在今天下午呢给他送行最后一程啊，但是我们看见他在去世之前的4天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哈，但是4天之后，本来是头2天还情况还有所好转，但是想不到2天过后呢，就急剧落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在世上是没有这个把握啊。我也见过，我也听过。有中国的来这里工作的，他也曾经才从1尺1米高的高度跌下来而已，只是一米高而已，然后他去医院检查没事，但是谁知道呢，4天过后呢，他的脑我看是可能是跌到脑，所以他当时检查的时候呢查不出，因为为什么？因为可能刚刚出血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个症状，但是他的血在里面一直流的时候呢，越来越多的时候，到了第4天的时候呢，就很严重。所以呢，这些小伤啊，哈，弟兄们呐，千万不要轻忽啊，跌倒任何的跌倒还是什么哈，不要轻忽这些小伤，要赶紧去医院看啊，要救的话还来得及救治哈。当然我希望每个人都没有受伤了，就是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哈，那个就是这样。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有认识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信靠他，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每一天的这些生活的挑战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提摩太后书，相信我以前也有讲过这一段，但是今天我们是从这个公义的冠冕的角度来看。那么保罗呢，他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这也是他的所谓他给他的属灵的儿子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书信。那么他在最后的一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把整个的这个重点呢都放在传道哈，就是放在传道这件事情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整章里面呢，也可以看到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哈。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上面的部分呢，就是第四章的1节到8节呢，就是传道的这个责任啊。那么从这个第9节到结束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保罗形容了许多的这些不同的这些 人啊，人物 在当中啊。那么 这些不同的人物在当中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不同的人物在当中归纳成 三种的人、啊、就是正如这个保罗他在这个四章的第二节里面说呢，总要专心呢，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所以我们就把这后半段的这个部分呢，归纳成这三个，就是传道给这些就是用责备的语气来对这些人，另外一个呢是用警戒的一个语气来传给人，并且呢，另外一个是第三个，就是用劝勉的这个方式来把道呢传给人，所以有这三方式。当然，我今天晚上的讲题是公义的冠冕，所以我会把上半段的部分呢留到后面讲。现在我是先讲下半段的部分，这三种的人哈，然后那个重要的部分我就留到后面才来讲。好，这一节到八节，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第九节到后面的这个结尾哈，就是这三种人。这三种人我们可以看见呢，从这个第九节到就是第九节呢到第十节哈，就是说他叫提摩太呢要赶紧的到他这里来。那为什么呢？因为呢迪马呢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呢往帖撒罗尼迦去。当然在这个迪马的这个离开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正应验了就是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或者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因为爱现今的世界，或者他受不了苦，正如以前的这个马可呢也曾经离开这个保罗呢在跟这个保罗宣教的旅程当中也曾离开过他，那么现在呢是另外一个离开他哈，所以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往这个帖撒罗尼迦去。那么保罗对这个迪马的劝告是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应该用警戒的方式来警告这个迪马哈，因为他看这个现今的世界过于呢所应当有的，因为呢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他的话语里面警告，就是说不可人呢不可能有这个贪爱钱财的心啊，因为人若贪爱钱财呢，就是离了正道，就是用许多的愁苦呢把自己的心给吃透。当然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赚钱没有错误啊，不要以为你赚钱就是贪爱钱财，但不是的，我们要在这一生里面呢尽上我们所能的一切呢做我们所能够做的事，到最后呢这个结果是为了什么呢？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爱神还有爱人，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目的。不管你是做工赚钱，不管你是在家里的这个家庭主妇，或者是在学校的学生呢，我们都尽上我们所能的发挥我们最好的来荣耀上帝。有一天因为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向神交账。那么迪马呢他偏离了这个神的旨意，离开了保罗，就在保罗最需要的人的时候他离开了他，好往自己的这个这个道路上去。所以呢保罗对于这些人呢他采取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要警戒这些人哈，不可贪爱这个世界，正如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人呢被劝勉是在哪里？就是第十节的后半部啊，就是说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当然这不是讲到他们贪爱世界，当然他们有他们各自的这个责任。 那么要做他们所要做的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在第十一节里面呢，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可以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也就是放弃就是以前对这个马可的这个偏见或者是对马可的这个纯的这个意见，因为他认为呢，当时呢不应该带马可去宣教，也可能有他的理由，因为马可那个时候还正是年轻的时候，所以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保罗所承受的那种宣教的，就是以命来相以命来差不多到了要命差不多要给人家追杀的 那种地步。所以马可呢可能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大的这种磨难，所以呢保罗认为不要带马可去也是有他的也有可能有他的理由。但是呢我们看见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却很愿意马可继续来服侍他，并且说他在他的传道事上有益处。所以你看到他对这些人呢应该是什么呢，充满了这些勉励，因为正如以前巴拿巴他要带马可，但是巴拿巴他带马可呢走去往这个勉励的这个道路上去。那么他也说他已经打发推基过，这些你看到这些同工们呢一直都在保罗的周围呢来服侍，当然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地方，当然保罗也有曾经在他最需要人来帮助的时候没有人，那个时候刚好是碰到没有人的时候，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人，是可能是在那一个时刻呢人有不同的这个工作的侍奉的目标和方向，就是在他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时候呢他没有人能够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 也有可能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人应该来帮助的却没有帮助他，所以保罗说愿这些罪呢不归给他。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从这个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一个人呢就是铜匠亚历山大，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当然我们从以前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铜匠亚历山大曾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呢很可能就是这一个同样的一个人，就是住在以弗所的这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呢都知道哈。现在他保罗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银匠迪米丢，这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的手艺人呢生意发达。那么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众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七节还有三十三节那里对亚历山大的这叙述，也有很有可能呢是这一个人亚历山大。当然这个亚历山大不只是出现在保罗的书信的这一个部分，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呢也有曾经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要长他劝勉提摩太说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带绑毒了。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生命中有一些人是特别指着他，就是早上林牧师所说的要他的一磅肉，当然我不要解释这要一磅肉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是死缠烂打，就是一穷追不舍的就是要追着保罗，甚至很希望保罗从这世上消失的，所以但是保罗尽他的责任为上帝做工，但是你会发觉到一个为上帝做工的却遭遇到很大的，越是大力的为上帝做工却越大力的受到很大的这个攻击，所以这个也是 不奇怪，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说呢，他愿意呢劝提摩太呢，就是为这些福音呢，因为传道的缘故，为福音呢同受苦难。这些就是被传道责备的，就是铜匠亚历山大。那么但是呢，主怜悯，主也施恩于保罗。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劝勉，劝勉被传道劝勉的是哪一些人呢？在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也是这一群人呢，保罗在主里面可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的。在第十九节说，问百基拉、亚居拉和亚尼瑟普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奴、布田、利奴、格老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就有这一批的弟兄或者姐妹呢，都在那里呢来支持着他。这一群人呢，就是受到要被劝勉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的人，你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会面对的就是这一批的人。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做传道的责任又是什么呢？我们就回到前面的部分啊，前面部分是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第一节，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所以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特别给提摩太一个图画，就是讲到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基督耶稣呢？其实呢，假如我们有看这个启示录的话呢，我们看见当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他形容将来在神的大宝座面前受审的那些众灵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呢以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告诉提摩太。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案卷案展开，就是生命册，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二节。那些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看见将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很可怕，比我们今生所能够想象的任何一切还要可怕。今生可能我们会遭遇到意外、惨死等等，但是呢，这一切呢都比不上呢在将来呢我们面对的那个审判是更可怕，而且呢是永远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了解我们今生所受的苦还是磨难都是暂时的，再辛苦、再惨、再悲惨，那也只是暂时的，比不上将来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永远的，那个才是更可怕。所以耶稣基督说，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你要怕的是那能够杀身体又能够把灵魂灭在地狱里面的，那个我们才要怕啊。所以假如我们连那个不怕的话， 那个才是最可怕的。好，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保罗吩咐提摩太说，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你看见保罗所受的那些磨难里面，他是何等的何等大，受何等大的这些逼迫，但是呢，就是受到这一切种种的逼迫，他却知道呢，比不上将来这些灵魂呢，人的灵魂呢，在灭在地狱里面的那种可怕，是永永远远受痛苦的。啊，那个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基督讲到财主在阴间里面受痛苦呢，是永远的，那个是很可怕的。他多么盼望呢，他的兄弟呢，还在世的呢兄弟呢，能够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呢，来告诉他们不要到这痛苦的地方，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现在有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告诉还在世上的许多世上的灵魂呢，不要到那个痛苦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呢，被许多的这些劳碌呢，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了我们的这些专心，以致呢，我们太过忙碌，我们忘记了怎么样来向这些不认识主的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看着保罗形容到这几种状况，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在刚才我所叙述的 那三组人里面呢，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呢，一些受责备的人呢，你看到铜匠亚历山大，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也会碰到一些很反对基督徒的人。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会反对基督徒？当然有不同的原因啊，但是我相信呢，很多时候大部分这些基督徒他们反对大部分这些非基督徒他们反对基督徒呢，大部分的原因是出于什么？出于一个误解，他们的误会，对基督徒的误会所产生的这些误会，所以给他们很大的这些对基督徒的这些反感，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相信的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知识，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但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他们明知道他们是错的，但是他们还是执意的要坚持他们错误啊？为什么？这是因为不愿意听到真相，不愿意来就近这个福音的真光。正如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说到的，这个太初有道，就是讲到黑暗呢，光照在黑暗呢，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十八节那里，也十六节那里说，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听接下来的这句话啊，耶稣基督所说的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 靠神而行。很多时候人心中为什么抗拒真理，人心中为什么抗拒福音，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直到内心的自我中心，就是直到我自己的本相，人不愿意接受，人不愿意 来悔改，人呢要坚持做自己所要做的，这就是人最大的问题所在。所以当你讲到人的自我中心的时候，人就非常的抗拒，而这也就是很多人拒绝福音的原因，也就是在此，不愿意相信永生，不愿意相信来世，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这就是许多许多的人呢，他们心中所有。但是我们相信，也有大部分的人呢，很多时候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出于没有听过真理，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对基督徒的有所误解，而产生他们对福音的这个抗拒。但是保罗说什么呢？第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想，我们有没有这个忍耐？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忍耐，我们也没有那种爱，我们也没有那种的那种的时间，觉得我们可以花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很多时候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忙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需要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特别是某一些人，神要让我们呢来学习跟他们传福音。然后第三节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人的本性，他们愿意听报喜不报忧，愿意听好听的，愿意听那些动听的，愿意听那些常常高举自我的，讲你好啊，讲你 真的是很好啊，真的什么都很好啊，都 称赞你很好。但是呢，讲到他不好的时候，不要听这就是人的这个场景。但是保罗说什么呢？第五节说，但是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说什么？他说他现在为什么？他因为他现在要被交奠，他离世的日子时候到了。所以当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交给这个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这个棒，传福音的棒子交下去的时候呢，他也很确信的知道他在这世上已经尽了他的责任，因为神已经定下他所要做的这个事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线啊，他很清楚知道。所以人的最大的成就呢，不是在于他能够为主做多少，一个人最大的成就是他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定下的旨意里面，能够为神有做多少。不是他心里面想要做多少，乃是他心里面愿意顺从照着神的旨意而行有多少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施洗约翰他愿意传神的道，但是他没有到几年，没有过不多久就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呢不久呢就被砍头了。在人看来，他的生命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在神的眼中，神已经定下他的时间，他就在他所有的这些时间里面完成神所给他的计划，神完成神所给他的旨意。这就是人对神的这个所交代的来成就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第八节，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所以今天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重点了，公义的冠冕。因为保罗已经在神所给他的这些范围里面完成了神所给他的这些要求，将来他要得到公义的冠冕，因为神已经在天上为他存留。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当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曾经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基督说，凡是为我撇下这一切的，将来呢要得到永生，在今生呢要得到百倍，然而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那是什么意思，以后才这个我曾经讲过，当然我不会重复，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凡是跟随主的人都会得到，愿意侍奉主，愿意为主爱主爱人的人呢，都会得到主所给他们的赏赐。当然这公义的冠冕是其中一个赏赐。当然我们看见，当圣经讲到这个冠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呢有五个，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五个的这个冠冕。当然这个冠冕有在其他的经文也有提到，是什么冠冕呢？当然我找不到我所记下的那个笔记也不要紧，但是我只是记下这五个冠冕的那个缩写啊，就是荣耀的冠冕、不朽坏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是其中一个，喜乐的冠冕，还有生命的冠冕。怎么记得呢？英文词很容易，英文词是 glory, imperishable, 是不毁坏的 righteousness, 还有呢 rejoicing, 还有呢 life, crown of life。所以你把这英文的五个字母呢拼起来呢，就刚好就拼成 G-I-R-R-L, 跟那个英文的女生呢很相似， G-I-R-L, 只是中间多了一个 R, G-I-R-R-L。 所以你用这个方法来记呢，你就记得有圣经里面讲到五个冠冕。当然假如你不用英文记的话，你用中文记也可以，中文记的是荣耀、喜乐、公义、生命、不朽。我就把这五个冠冕的缩写呢缩写成荣、喜、义、生、朽啊，荣喜一生朽啊，你看荣喜一生朽啊，当然荣喜一生朽也可以了哈，但是你用荣喜一生朽，你就记得这五个冠冕：荣耀、喜乐、公义啊，义啊，公义，生，生命的生，朽呢，不朽的冠冕，荣喜一生朽啊，就是这样。这个是我用这个方法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记住那些名词，就把它的名词另外的排列，排列成一个可以记得住它的意思的这个名词呢来记啊，就是这样记啊。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记得什么呢？其实荣喜一生朽这五个冠冕，圣经里面所记的，其实我看来看去，这五段的经文呢，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当然这五段的经文里面呢，讲到的是什么呢？其实讲到的就是同样一个，就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这九个属性呢，其实都属于一个果子。所以以前我曾经在读这段经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到底一个人怎么戴四五个冠冕在头上，很难啊，怎么戴我不知道，将来我不知道怎么戴。但是呢 我看见其实这五个属性里面呢，其实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呢会有所得着的啊。所以其实呢，圣经用不同的 名词来形容这个冠冕，就是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赏赐，就是拥有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拥有了耶稣基督，因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你想想看，神在这里应许给我们，神将来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所求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求那个赏赐呢？还是我们求愿意在神的殿中来渴慕神，来寻求神？到底是神重要，还是神所赐的赏赐重要？我们来思想，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来反省，到底我有多渴慕神的显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是最美好，是超过一切万有的。主啊，我们在这世上劳劳碌碌，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你所给我们的慈爱，你所给我们的恩典，盼望我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工作、侍奉当中，我们心里里面也能够渴慕主的同在，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你的同在。因为有主你的同在，我们无论在地上或者是在天上都是最美好的，因为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是的，主，盼望你在我们生命中不断地彰显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恩典、你的同在，使我们来回应对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来面对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的挫折，或者所有一切的苦难，因为知道上帝你有你的美意，求你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时间交。